南无阿弥陀佛。这个佛法在尊贵尊起，就是啊，在尊敬心，也就是说对一份对佛一份恭敬啊，就有一份功德，十分恭敬还有十分功德。那说很，我们这个修行不是来自于力量，不是说你有多大的这个打坐多么厉害，念经多么快喜，或者说念咒子有多少，这个都是方便啊。因为尊生这个地府啊，有两种方法，一个呢他说就是其实就是一种啊，一种就是恭敬心啊。恭敬心呢可以开般若智慧，因为主要是般若智慧才能领会佛法的真意，如果不开智慧的话，佛法实在是难以显现出来。但是呢，智慧不是乃至于功高我慢，它是乃至于欠下的心，恭敬心啊，非常只有恭敬心、谦下的心啊，求无上的菩提心，这种求的心，这种求心让心呢、非常纯洁。所以我为什么要把这些祖师介绍呢，就最重要的就是说啊，我们要观察祖师为什么能做得到，就是说祖师们他们的修行方法，他们的心态和他的恭敬心啊，他能够领悟这个佛法的真谛是来自于哪些方面啊？我们要观察到，就是说这个他们在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的情况下，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力量？一定要观察到。如果你不观察到，很难体悟啊，你自己个人很难体悟这个佛法的真谛。他不是说啊，这个你自己狂乱的法心就可以了，那至于法心都没有。那就更麻烦。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我们求无上菩提心，想求且多，或者是想证悟，那说首先要了解我们怎么样才能得得到啊，是要谦下恭敬啊，就说不能够耍小脾气，不能够呢以个人的这个自尊心和这个性格做事啊，一定要全放下自己，放下自己的毛病，善于改变自己的习气。就是说我们念咒子拜佛，或者是很多这些苦行，都是为了改变自己一些不好的习气。因为在这末法时代嘛，这习气都是很重的，但是我们要善于改变它。怎么样的才能改变它呢因为恭敬心不是随便的就可以升起的，你对一个人生恭敬心很难的，知道吗？就是说我们生西方极乐世界，不是说每个人都能够对西方极乐生信心，大部分人我一直在强调，现在的人呢都是个性比较强这个自由主义和这个感官享受所以我们很多的修行人他脱不了这个圈子，就是个性很强这个性没有修养没有教养的这种个性这种养成的有点习惯很难改变。顺承就像过去弥勒日巴他能够顺承这个三宝的力量，可以把自己的生命都可以舍掉，有这种心态，有难行能行、难忍能忍、能忍这种状态。那说这个一般人呢都是以自己，你要比例来讲，很多人跟他讲法看文章，他最后面标出来的一句话的话都是跟他所修的根本没有关系，特别在网上可以看得到我们写了一篇文章出来，然后在后面呢他发表他表示对师父的一种恭敬呢，写了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这个我说这篇文章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就是他没有一点关系，也没有一点关系所以我们讲法的人不是为了被人家崇拜，也不是为了你拿纸票给我我不是为了钱，也不是为了你对我有崇拜，我是希望跟法相应，这个才是我真正的目的一定要有这种理念。因为法讲法的目的都是有尊生感应出来的，就是说谁都尊生心，因为我们不需要什么，我们不需要什么，法是不动的，有业力吹，就像水一样，他说风有多大波就有多大。如果你是菩萨，看到人家风会起大悲心，是吧？ 这个大悲心并不是自己起来的，因为佛没有主的概念，他都是由众生心而显出来的，对吧？所以如果你要是主的，你就变成我执和法执，有了我执跟法执都是无明，跟佛法没有关系。所以呢，佛菩萨是由众生心而显现出来的，所以众生有多少多少感应，菩萨就有多少的慧日啊，你有多少恭敬心，佛就有多少功德显现出来。所以你有多少恭敬心，有求法的心，佛菩萨在你心量上会显现出来，因为它的量跟你量是同等的，分有多大，波浪就有多大，它完全是同等的。如果你的信心越少，它这个佛的佛性里面显的这个功德的量肯定是越少。所以有人感觉到，怎么我跟师父感应不上呢？是因为对师父没有恭敬心嘛？肯定是这样的嘛。没有恭敬心就感应不上了，你要感应上了，那当然肯定它是就像水跟水相应多快呀，是吧？火跟火相应多快呀。如果你是水我是火，我俩怎么相应呢？是吧？就是一定要互相相应，你要观察一下，跟师父跟善知识跟三宝为什么不相应，是因为你跟他产生的距离太大了啊。所以我常常讲，这样的烦恼都是虚妄的啊，就是说你在生活中很多的烦恼肯定是虚妄的，虚妄跟真实怎么相应呢？啊，所以呢，求法一定能恭敬心中求，也就是说，这个对这个我们要看《高僧传》呐、《善知识》啊，或者说过去古代的这些出家修行人呐、我们不能够猜测他、怀疑他，乃至于呢辨别他，因为法在你，如果你正见的话，一切法在你身上都变成正见啊，所以。我们刚刚今天是本来是达摩大师的生日啊，那达摩大师在走之前，他这个不有他说我要走了，你们这个表态一下，你们获得我什么的，他也可以这样问。然后讲法你等了多少啊？每个人表达一下啊，一个出家人朋友了，他说不住文字，不舍文字啊，这是达摩的，哎，这对了，我的。皮毛而已，就是说他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舌文字和这个直文字，它都是最起码还是一个相上面来讲啊，相上来讲。后来第二个比丘尼跑过进来了，跑进来说就像我见到佛的时候就没有第二次，他还有一个见在那个地方，还是有毛病。为什么呢？有见和无见，他无见之见，他还是离见啊，这还是真的是见了我一点啊，见了我一点肉，比前面要强一点了啊。第三个呢，说我看四大皆空，无用废有啊，就是说不用修，本来就是圆满。哎，这个达摩大师觉得他也不错，但是你只能说见了我的骨头了，就不错了。但是呢，你还是有颜值和思量了，还有无用废有啊。还有四大本空啊，还有一个四大本空的这个言辞和思量在那个地方，还有这个文字在那个地方还错啊。后来那个慧口大师爬起来啊，就是不可演说绝对状态，没有文字，没有言辞，没有见，没有知，就是说已经没有这个文字或不文字，也没有见或不见，也没有这个是五蕴皆空四大非有的这么一个体，今日的无眼可所，无思无量，就没有思也没有意，完全进入绝对上，就虚空，不说自己是虚空，就是这个道理。那我这样说还错？达摩大师也问常佛啊，你听了我法以后对什么效果？他我要是说虚空非虚空，是名为虚空。他说你得到的就是我一点肉而已，是吧？还有一个虚空非虚空，就是说虚空本体没有这些名，也没有这些相，绝对的言辞道断，就是那意会不可言谈，当下的体，就像我们前的昨天讲的那个菩萨一样，就是说开悟了以后过来我再讲法给你听，他不回头就跑了。为什么跑了呢？因为我已经开悟了嘛，开悟当体即是法了嘛，还有法吗？再讲妙法了肯定就错了，因为他这个尊敬没有一点点怀疑心。要是你们说讲完了你开悟了，然后你走到过来你再讲法给你听，你又跑过来了，还有什么妙法吗？那你肯定没有开悟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得到法以后还有什么法吗？他就没有了，知道吗？ 也就是说这个得到真实的法实在是言辞大断啊，没有思没有量啊，没有思没有意这个题。那说这个很多的大德，人家说达摩大师面壁九年是吧，是不是啊？他为什么面壁九年呢？这就是世上，世上一轮等待，就是没有面壁九年的达摩，没有慧口的舍手，哪有今天的佛法呢？就是佛法能够传到今天，就因为一个面壁九年和慧口大师的这个把背砍断，是吧？掀起腰身，掀他那个血流就腰身，后来他说血怎么是腰，正好下雪嘛，他把干部这个砍断了那个血，就掉在鞋上，然后变成混血，血正好了起腰身，啊，这个就是说我们要有这种精神，知道吗？那说这些达摩大师还有这个他能够面壁九年的这种定力，这世上的这种定力，就是我们因地上的修，就是世上修行的。所以他为什么面壁九年？其实达摩大师讲，也叫四行呐、啊，四行。他的一打坐为什么能面壁九年？就有四行，叫做抱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称法行，他有四尊行才能够面壁九年。那说这个慧可大师呢，他这种行，他没有前面的这样的这种舍自己的身肉而来求法的心，那么说这个怎么能得到法呢？他也就是说有四行，因为因地上要有这种种苦恨，目的是要达到离上顿日。事实上呢，我们事实上就是渐修，所谓的渐修就是方便啊。其实如果悟到了以后的话，事跟离是远远无碍的啊，没有任何障碍。像虚空跟虚空，它是离着，虚空有相，虚空有理，虚空的理就是性德，虚空的相叫做相德，此相此理是八的，所以不离相说理，不离理说相，理跟相。然后说虚空它就像是面壁九年，或者说横住是吧，横住，那说它是相上能够变一空变成无量空是吧，一世界变成无量世界，它这个虚空能变出无量个虚空，无量个世界出来。为什么？因为这个虚空它能够在法里面有无量的用，但是我们在一个法里面就不能有无量用啊。就是说人家打我一下，你可以有无量用吗？人家骂我，然后你看有无量用，人家到了七地菩萨就有无量用了，八地菩萨就是无量用。为什么呢？八地菩萨日中是心想的，日中想他七地菩萨，他一念功德具备六波罗蜜功德，就是他是持戒忍欲精进禅定般若，都在七地菩萨的一念之中。七地菩萨随便在底下拿一根草起来，他具备六地菩萨的功德。所以六地菩萨所有功德，就是说他有持戒功德、忍欲功德、精进功德、禅定功德、般若功德，都在其中，是吧？他一念为什么具足这个六种功德，就是前面的六地菩萨都在这一念所成就的，他就有这么大的功德。像这种功德就是说在世上就是像虚空他具备了这个信心，我们的信人啦、法人啦、这个训人啦，还有这个佛人啦，和这个信人啊，还有这个种种这个人。所以呢，这个所以我们修行呢，就是说在世上那我说我们在离上未通，或者离上通了以后，你发现呢，走失在离上通了以后，世上它会更加坚定，更加坚定。在世上修行，它能够有一念之间跟离上相应，但是离上稳定以后，世上更加坚定。你比例来讲，这个走失悟了道以后的话，他更加自在，更加自在。为什么呢？他了解实相，他更加愿意通达。就是说这个我在未悟道之前，你骂我就是骂我，是吧？如果你悟道以后，你骂我还是骂我，但是呢不一样了。过去骂我有六道波罗蜜，现在骂我他就是法，是吧？他就是波罗，他就是实相，就是功德。就是说在没有悟道之前，他这里面六道波罗蜜在里面，也不是直接人于精进禅定般若的种种功德在里面。但是呢，你悟了道以后就没有了。为什么呢？变成心了，知道吗？他就没有这些名词了，统统没有了。所以他更加自在，他跟他说没有人问有没有六道波罗蜜，没有， 啊，他犯戒持戒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个愚痴跟般若是一样的，这个净尽跟散乱是一样的，地狱跟天堂是一样的，啊，做猪做狗做天人做佛都是一样的，因为开到般若智慧以后，一切法都是圆满的，知道吧？他说没有开般若呢，他就说啊，我要离开地狱，我要到天堂啦，我要六道波罗蜜，我要慈悲喜舍，一切法都出现。所以呢，这些法一开悟了以后，这些法的名词呢，这些名词呢，啊，就变成方便啊，就是说对愚痴的人呢愿意用，他知道这是假的，啊，没有开悟的人呢，觉得我是真的，持戒、人欲精进、禅定都是真的，并且非常的执着，但这个也有用，不能说没有用。这些东西呢，他有一点开悟了，所以开悟跟不开悟，不是开悟了以后你就可以舍掉，不是这样的，更加厉害，知道吗？就是说，就是开了悟的人呢，显得很自在，不执着于形式，不执着于名相，啊，他这个不思不议了，啊，说这个没有开悟的人，然后在思议上面下功夫，啊，所以我们修行人呢，要找到这种感觉，也就是说，因为如果你明了法，这个对法的一种尊重啊，就是说我们在求法的过程之中啊，就是说要找到那一种这个思念走失会发起我们这个一些信心出来嘛，就是说走失门能，人家骂我为什么走失门能做到那么自在，可我就做不到呢，啊，他问题在哪个地方呢，可以问，因为我们很重视我们什么东西呢，就是五蕴，就是你的感官享受，感官享受。所以现在的尊生修行老是跟走失不能相应的原因，就是说走失们都是为法而往生，我们呢是为自己享受而往生，知道？就是说你打坐念阿弥陀佛，你不是为法的，你是为了自己快乐，知道吗？啊，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都为了自己快乐，我感官舒服，我就一般人问了师父啊，我为什么不清净呢？师父啊，我为什么还有烦恼啊？师父啊，我什么时候才能消除业障？都问这些事情，从来不问说，我发不起度众生的心，我发不起菩提心是为什么？他不问这些，不发起利益众生的心，不发于这个对法的一种信心，啊。不管这个什么怎么样的方法观无常啦，什么样的方法观缘起呀，什么样的办法观这个，观这个，观这个心法，就观这个万法为心啦，三界为心，万法为识的这种思想，它不是在法上，所以走师们是对法的一种尊重，我们呢是对感官很尊重，对自己享受很尊重，所以十个里面九个都是这样的。非常注重自己的感官，99.9%都注重自己的感官，我舒服我就修，我不舒服我就不修。所以过去讲的就是说，那是只有过去写的不有四种这个修行人的次第吗？第一种人刚刚开始修行，刚刚开始修行的就是有所得的心，有所得的心就是满足他的欲望，什么欲望呢？我要眼睛看得舒服，你看到清净，清净也很舒服啊，就是说，你不要以为说，我想获得我们的东西就很舒服，但是你养的我不想要那个东西，得到一种清净，然后很舒服，这也是执着，知道吗？所以呢，在虎坑里面或狼坑里面是一样的，都在坑里面，都还是危险的。所以呢，这种就是说，最低层的佛法，最低层的佛法，但是，诱惑那些小儿，就是可怜的孩子。就是说我们要修行几年还在这里面打转转，那就麻烦了，是吧？所以我们第二步修行的话，应该是进入到法上，对法的一种信，就敬事三宝，恭敬三宝，敬信三宝。我们这个依止三宝，敬信三宝，敬信三宝的体是不为自己快乐，作为对法的一种尊重，知道吗？完全是一种崇拜，对佛的一种崇拜。就是对佛陀的三宝崇拜，对佛陀的这个无常的观察崇拜，对于缘起的崇拜，因为佛陀讲缘起太了不起了，佛陀讲无常太了不起了，一直的感觉啊，这个法太珍贵了，那他能够这个无常就是宇宙的实相，我为什么不去观呢？但是观无常不一定快乐，为什么呢？因为观无常呢，这个什么东西都放下了，都不要了，是吧？为什么要放下呢？因为都是无常嘛。他说观察无常 关到一定的时候，无常就是佛性，原来我在那边不在这边。然后看到每个众生就是你自己，法界就是你自己，为什么无常就是空，就是空就是佛性，你到那边想发现了，我要对对方尊重，为什么对方就是我，我不是我很尊重，知道吗？这人归对法的尊重。我能在这里面，你自己不管多少烦恼，你都不要管他，不要理他，不要踩他，知道为什么呢？因为无常才是我尊重的对象，我的烦恼不值得我尊重，不值得我斤斤计较，不值得我把很多的心思为他服务，知道吗？为你的烦恼服务干嘛？你要为无常服务，你要为佛服务，你整个的生命世界都为佛法而服务，知道吗？你说你在护法护什么法？护无常吗？你现在执着了，护什么无常？你烦恼就是执着啊，是不是？你执着了，护什么法呢？护你自己的烦恼啊，是不是？就是我快乐我就修行，不快乐我就不修行啊、人家对我好我就修行，对我不好不修行，那个庙对我好我就护法，那个庙对我不好我不修护法，你这个都是护烦恼，知道吗？根本不是护法。你观察一下，你是在护法吗？我骂你一顿就不开心了，打了一下你就跑了，你还在护法吗？就是你发现你生活中根本就不护法。你要护法的话，在你生活中所有的烦恼舍己生命，你做得到吗？是吧？你要这样做才行啊。你怎么叫护法呢？护佛法无常法，无常最珍贵呀、缘起最珍贵呀、心法最珍贵呀，是吧？就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最珍贵呀，就是说这个菩萨功德最珍贵呀。要虚空就是功德，我要对他生尊重心啊，恭敬心啊。要大地就是地藏菩萨，我对大地恭敬了、虚空就是无尽藏菩萨，虚空藏菩萨我对他恭敬了、我要与法修行，我要跟着法走，懂吗？就是我走师门就是对法的一种尊重，舍住自己的生命，我可以死，我可以完蛋，你把我杀掉都可以，因为我知道我在哪里，我已经知道我在哪里，我为法，只要法在我心中，跟着法走，那我这个身体灭掉，烦恼灭掉，那是虚妄的东西吗？虚妄的东西它根本不存在吗？这个是只是我的执着而已，谁就舍掉了吗？所以身体你的念头都是虚妄的，它没有六道轮回，你的身体里面也没有六道轮回，你妄想呢也没有六道轮回，是你迷惑才有六道轮回，知道吗？你不尊重法，你迷惑了，这个迷惑的念头就是你的自信执着于虚妄的东西，才叫六道轮回。所以你死了就死掉了，这是个妄想灭掉了，你怕它消失干嘛？所以走什么就知道这个肉体这个念头这个身心消失掉没有关系，因为它根本没有六道轮回的体，六道轮回是在那边，在那边你知道吗？是照顾你法辅助一切法处，法在哪个地方辅助在哪个地方，所以要对法尊重。所以你把这一步做到了，我告诉你，你就是一个优秀的出家，你最起码超越低层，超越低层的这些无知啊，已经超越了五尊，你非常了不起了。所以你要认识到这个道理，就是说法上这么珍贵的法，我们不珍惜它，天天在烦恼，天天在烦恼，就是晚上睡不着觉，说什么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干什么呢？我烦恼啊，我念阿弥陀佛压住啊。你念阿弥陀佛为了压烦恼，你念什么佛呢？就是你拿这个阿弥陀佛来护你的烦恼，那大错特错。你拿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干嘛？晚上睡不着觉，你烦恼念阿弥陀佛为了护，你念阿弥陀佛为了护烦恼，不是护法，知道吗？所以修行呢，我们修行所有事情所有事啊，那是方便，知道吗？离上要通，离上通以后的话过去人家这个我手破了，手破了，他说这个孩子啊，那个小孩子啊，我看到一个故事这样说了，就是小孩子，妈妈妈妈，我手破了，手破了。他说，搞一点灰嘛，搞点香灰给手上踏一踏啊，然后呢，念阿弥陀佛可以保佑他，就是念阿弥陀佛可以保佑这手不痛，真的。后来小孩子说。他妈妈这么阿弥陀佛这么珍贵，怎么能放在手这个这么脏的地方啊？因为这手破了嘛，很脏嘛，那是烦恼嘛。他说 阿弥陀佛那么珍贵，怎么会放在烦恼上面呢？他感觉到小孩子他童心嘛，他马上就直接的就体悟到这一点，他感觉到阿弥陀佛不应该放在这个烦恼上来照顾这个东西，因为阿弥陀佛最珍贵呀。后来那孩子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他手也忘记了，他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对阿弥陀佛说，他还在念阿弥陀佛，他感觉到他马上感受到阿弥陀佛最珍贵呀，不应该放烦恼这个地方，他把这个就忘掉了。但一般人一样，我生病了，阿弥陀佛保佑我不生病了，那个生病是烦恼啊，你对他干嘛？就是说你应该念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无比珍贵，把他丢了不要，应该这样的，不能说阿弥陀佛 保佑我这个烦恼不要生，保佑我这个病好，其实这个观点就是错误的，知道吗？阿弥陀佛最珍贵，你把阿弥陀佛的珍贵心生出来，反而我在念阿弥陀佛，他说这个顺带呢就把你病给治好了啊，这个都是无关紧要。我认为念阿弥陀佛，因为这是妄想，这个妄想治不治无所谓啊，你真的把烦恼丢下来，嘿，因为妄想真的把它丢下来，它是不烦恼，知道吗？你打个比例来讲，有一个人手在车上面压断了，他自己不知道，是吧？手压断掉了，手都掉下来，他不知道，他是打妄想嘛。哎，后来说你手断了，马上一看到的马上就晕过去了，是吧？因为我在小的时候做过木匠，做木匠手切了一半的，这上面还有一个印子，他说当时手破的到处都是血，都是水，我就不知道哪个地方在流血，那袍子上面，因为那过去的大袍子啊，平袍子上面就要推着那个机器嘛，那个东西很快很快转，他说这个我这个，他说手搞得半边，然后流着到处是血，我都不知道是哪里，后来找啊，血在哪个地方出来啊，一找在手上，一看到在手上的时候立即手就麻了，然后就感觉到手好重，然后人很恐惧就出来了。为什么呢？就是说你达到晚年的时候烦恼是不生的，就是说那个烦恼是假的嘛，像做梦一样假的，做梦假的，所以所有的这个烦恼痛苦都因为你没有忘记它。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啊，人如果没人干扰你，那是最安静的状态。我们是讲佛性，它是由业力推动才有波浪，如果没有业力，谁是平静的？所以平静肯定是我们的这个本体，知道？所以我们要学会把自己啊激静下来，这很重要，知道？所以就是说那个我们达摩大师也讲了，就是说要让自己啊这个静到啊跟墙壁啊统一啊。第一这种状态，所以修行呢，因为我们这要讲的一个故事呢，这个是讲一个叫法眼真的一位祖师啊，法眼真叫文一禅师啊，来介绍的这位大师，而这个大师70岁就出家，他是什么地方的人啊？啊，他是吴代后继南唐，南唐就是。我们有后唐南唐，就是唐朝灭了以后有一个后唐，后唐后面有一个南唐，南唐，他说他这个，后唐跟南唐跟唐朝其实都没有关系啊，他只是说打着这个唐朝当时比较兴盛嘛，因为都想打着唐朝复兴唐朝的一个名字，他两个都是赤里跟李氏名字，所以呢。因为他也姓李，他本来不姓李，后来成为姓李。他说后来这个唐朝灭掉以后啊，出现有什么后周后梁啦啊，后晋啦，有后唐啦啊，然后灭掉以后一个叫最后一个唐，那这个南唐的这个国都在哪里？就在南昌，知道哈，就在南昌。他说这个南唐最后一个局，他说他被这个当时被这个隋朝后周。后周被这个圣朝的这个赵匡胤啊，赵匡胤给灭了。但是呢，这个南唐后来就投靠了这个圣朝嘛，后来也没有把他杀掉，就把他封为叫做什么啊、叫做江南国，他就过叫江南国啊、后来这个江南国在当时。他也信佛啊，后来这个他说这里面一个禅师就是那个朝代的，就是那个朝代的一个祖师，他说要讲这个祖师，因为这个祖师呢也非常了不起了，70岁出家，在这个20岁受了比丘戒， 在绍兴，浙江绍兴开元寺，后来到爱幽王寺跟着这个西觉法师学律啊，学戒律律啊。过去的祖师啊，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要拜一个师傅学法啊。现在的复习院学习，而是学法，现在复习院学法肯定是比较危险，因为它里面没有恭敬心。为什么呢？因为学法对师傅的恭敬心才能够得到法。我现在都在去本老师在讲课，然后在底下写，就这样。因为老师也不能对学生认真，我学生也不能老师的攻击很难的。现在就一大堆的学生这样，所以偶一大师当时讲的说，是智者大师吧？是偶一大师说，我刚刚我就带了十个人，十个人都成就了，后来带了四十个人，就二十个人成就了，后来带了一百个人，只有一两个人成就。所以人越多，反而成就越小。为什么呢？因为人跟人在一起扎了以后啊，每个人的念头啊都不一样啊，都不一样。所以呢，这个互相感染，很多不好的东西会影响到我们的身心。所以我们要知道啊，就是说很多人在一起跟一个师傅好好学法，很多人当然也可以念心，都也可以念我们的心，但是呢，不小心就被对方感染。有一人老祖师带来一感召，就是说大家很多人在一块修行，要互相运一轮道，互相感染，不要互相的伤害。如果你一些行为动作啊，可能会让很多的这个人呢提道心。所以我们呢要尊重一些呢对法尊重的人，就是说啊，有人对戒律啊对法很认真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珍惜，因为这种就是非常难得的。实际上很一般要到寺庙大乘林里面去，或者很多的这些人呢都是误解把照的，因为出家人都在这于四面八方，很多的人那这一块呢，这个不小心就被一些老祖师把我们干扰啊，干扰非常厉害。你说你打个比例来讲嘛，就是说我在洞林寺的时候，就有那么几个人常常带我到外面去玩，是吧？就是说我在寺庙修行好好的，刚刚好的，后来出来一个法师呢，一个年轻的法师啊，他跟我也非常好，他没事情带着我到观山殿，是吧？或者说这个出去玩，或者是干什么，这个就很麻烦。但是我们很年幼啊，不知道啊，就是说稍微一点，觉得他又很会讲话，也很会玩，我觉得好奇啊，是吧？然后说，我有一段时间。我从来不会唱歌的啊，有一天呢碰到一个人会唱，一个出家会唱流行歌，因为我觉得唱得很好听嘛，我也跟他学，是吧？他哼哼我也哼哼，也发现了，也发现自己这个毛病了，慢慢就跟他学，知道？所以呢，这个老祖师就很麻烦，他会把一些优秀的人呢往那边带，要不是我跑得快的话，可能就跟他走了，是吧？所以呢，这个要互相感染，其实我们要尊重一些修行人。就是自己呀、要体悟到这一点，就是说人家过主家，你优不优秀看你边个的人，你边个人不优秀的话，你优秀不到哪里去。就是说这个自己身边的那些朋友啊特别注意啊，就是说你感觉到他可能会把你带到歪的地方去，那你就得对他要一个警觉，就这个人呢、他会把我带错，带错，那我说我自己要警觉这个人呢，尽量的少一点接触。你要接触多了，他会把你放到往烦恼的地方带，就麻烦。所以呢，就喜欢玩呐、喜欢这个在外面做游戏呀、喜欢灌溉呀、或者喜欢这个讲是非呀、或者喜欢这个懒惰啊，就是说，你比例来讲，我在云居上受戒，我是很勤快的，天天拜。他有一个人呢，天天在后面去睡觉，到后面去，就一到拜忏的时候跑后面睡觉。后来呢，他一个人，他不好意思，他还拉着我去。所以呢，我觉得还可以，因为在我骨子里面感觉到这个是不能离开戒场的，就是说大家在拜嘛，我们都要在拜，我很老实嘛，就是说一直在拜。他也把我拉到门拐去，他肯定很有经验，是吧？他那个受戒很有经验，很快就把我拉到一个拐个去睡觉。我就跟他去了，去了一次两次，我发现就是说啊，他把我就忘了个，就是说在云居山的一堂戒很多都是把我带到那个地方睡觉去，就是我感觉到就是很不正常，是吧？ 但是我还没感觉，是吧？是因为现在学法才知道，这些人都是不是善的境界，他会把你带向恶的地方。要碰到这样的人，都是你不好的命运，是吧？就是说你的业障来了，才遇到这样不好的人。但是不过我还好，因为那时候很小嘛，所以这个坏的东西的话，对我影响并不是很大，因为我还是非常听我师父的，是吧？所以这个学法一定要这个亲近善知识啊，就是说将来所有的做事的共同特点都会跟一个师父认真的学习。你要学理也好，学或者说学法学净土宗，你要认真的去学，你要把自己的生命来去求学，就是说我要一定要你跑我这个地方来，不只是说来有个饭吃，有个衣服穿啊，有个地方住，不是这样的，你是为了求法。所以师父一直在熏陶，可能你这种念头还没生出来，这是在庙里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是因为我不断的讲法熏陶，知道你两件事情很重要，一个念佛很重要，一个明理很重要。就是说所有讲法要明理然后念佛，不明理念佛才只是降伏一些烦恼。所以不要把自己的青春浪费在毫无理的这个题上来去修行，有理有事方才妙道。所以理通明理，明理要经过啊，经过这些从事上修行，要经过自己的体型，从理上要付出自己的大脑子，就是说你自己要有理想啊。所以你看很多的走师，他都会依止某一个法师，叫虚觉法师学理，而文艺法师通达他选了通达郭真这个真派呀、啊，他应该亲近了很多师善知识，并且呢车舆还瑜伽的这些孔子啊、老子啊、庄子啊，这些书籍他都比较通达。那虚觉法师呢，视为就是说虚觉法师当时认为他啊是一个佛门的这个佛门的这个娘嘛，就是说就像这个孔子脚下的子游啊、子夏啊这些，他这样的比喻法。当时在南方，因为在南方绍兴嘛。绍兴开元寺、阿育王寺，那有很多大人。南边呢是比较信长，因为当时的佛教在南北，因为唐朝时代禅宗比较兴旺啊。但是念佛是水的观点没有，在禅宗的观点它是绝照，它没有说念佛是水这种观念没有的，没有现在想到念佛是水啊。以前过去呢叫做灭照禅，灭照。没照常在这个南北朝的时候呢叫安般禅。安般禅就是手吸呼吸啊，一呼一吸，一呼一吸，生命在呼吸间，他看到呼吸。你看天台宗他也是手吸，手吸禅就是手吸，他先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十三二一这样的手吸，到谁吸就看到他呼吸，就是说他就是跟九照有关系。就是说因为呼吸嘛，身体它就会正，能看住自己，就是先是手一二三四五六七集中在这个地方，集中在这个鼻梁这个地方，这样。因为人的中摸啊，人喉咙这个地方啊，中摸这个摸这个地方打通了，就到胸部，就到丹田，就比较很快。他说后面一正是这个人中啊，人中呼吸啊，他说你的气周天就可以转过来，就可以转过来，可以打到这个丹田这个地方来。那说这个中脉跟任脉打通啊，那说这个人中非常重要，是吧？所以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呢，手一二三四五六七，那说这样手一段时间以后，你像那个你就会感受到你身体啊产生一种这个能量比较强大。你像这个我们这个罗诃罗知道吗？罗诃罗他就是安般禅，安般禅就呼吸，手呼吸，他就手吸，手吸啊，还有不净观是吧？因为他就密宗里面的走师啊，就秘密修，他自己修，他不告诉别人，也不跟人家达成一片啊，所以密宗里面称为他叫走师。所以我们修行呢，要学会秘密，秘密就是我们不要跟师父讲，你自己修就可以了，就是你自己啊坐在那地方可以手呼吸。 然后熟悉到一定的时候，你自己呀静下来了，静下来就不要再守了。为什么呢？熟悉久了，你老是守的话，不一定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就变成随喜，就是心里面是空静一片，外面是明明朗朗，知道吗？有一句话叫做恒曰明啊，这个信曰，信曰恒照，信曰就是自信了，信就自信了，自信就像月亮一样啊，照着这个世间万事万物，它不管怎么运动给你，你就说月亮照着这个树，这个树在动，我问你跟月亮有关系吗？啊，跟月亮没有，但是它能看得见啊，是吧？就是说月亮可以看到树在动，但是呢跟它有没有关系，这个就叫做信曰，信曰恒照，就是坐在那看着这个肉体啊，你这个自信看着肉体在呼吸，肉体呼吸，但是呢这个呼吸跟你有没有关系，这个信就是自信，知道吗？这个自信跟这个肉体没有，因为肉体是虚妄的，但是它在动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它，就是发现这个肉体在呼吸，在呼吸，就像大地在呼吸，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但是你可以看到它在呼吸，记得。所以达到这种状态叫随息，随息，随息就可以进入到止了，就进入定，定就现前，那个定。定后面就是观，就达到空慧，是吧？慧呢到还就是回复的意思，回复你的自信，还到后面静啊，这是所以天台之观都是跟觉照有关系，因为天台那个时候的话都没有念佛施水的这种概念，没有这种概念，那都是一种昧照，昧照常也是这样的，他是坐在那个地方，然后就照着自己啊，照着自己。能照能记，就说能照能止啊，就他照着有观有照啊，有观有照，观是观自性，照是照住诸法，就说你照见诸法五蕴皆空叫观，你照着了发现五蕴是空的，色受相行识没有自体，哎，发现空的，就能看到颜色，哎，能看颜色，能执着于颜色，这叫色蕴，发现色蕴是空空荡荡的，空寂的，就没有来处，没有去处，哎，发现寂灭的受呢，哎，发现了受的本体内没有受体，外面没有受相，它也是空的。受想，看到的受没有受的体，外面没有受相。行，发现了你现在走路的时候啊，没有行的这个体，发现呢，你走路的时候呢，它形象停不下来，行的相也没有啊。识，你发现你自己啊，识里面呢，内在。能死的这个能呢是空寂的，发现实体本体呢它是空荡的啊，外相都是空的，照见五蕴皆空，这叫慧，慧，所以呢慧现前就是回到自己的本性那个地方就可以获得解脱，所以藤本止观六妙法门我们小的时候都训练过的，常常训练这个，因为当时修小的时候修不像现在天天跟大家讲法还强制休息啊，还要自己念咒子啊，或者是以前小的时候我怎么做小和尚就有时间去专程把藤本止观啊，或者是这个昧照禅啊，这些东西都是训练自己一下，对不对？好像时间很有多余的，不像现在好像搞的时间好像很少的感觉，是吧？天天不是接待这个就接待那个，以前在小和尚哪有事情接待啊，现在今天你看今天搞得我中午都没睡觉，是吧？这个上午啊下午一整晚接待人，对吧？以前我们做小和尚像你们要接待人吗？对吧？你要接到哪个？就是说啊，我们现在接待手机，是吧？就是天天要接待手机，哪个来给我发信息了，哪篇文章也发了，然后这个手机每天要接待他，就是每天不知道要看多少遍，就每天要去接待他，就是说我们要接待这些东西。其实做小和尚的话就不应该有那么多的接待，是吧？所以我们大和尚才有接待，你们小和尚接待什么，是吧？我在洞顶寺的时候当圣智啊，当智客啊，什么都做啊，在师父面当衣钵啊，或者是这些事情围罗啊，我都是常干的。但是呢就是说心中呢好像是就外面这些相跟心呢好像没有一点关，心好闲好闲，就是啊，每天在大藏经里去找某些法来修一修，是吧？你们有时间去看大藏经里面一些法来修一修吗？ 就你们都没不去找，也都书放在那里没人去看啊，你们不知道在干什么。他说现在手机也很方便，你可以随便找一个法来修一修，自己修一下，去直观一下，去修一下，不能够老是搞得好像自己很忙的感觉，对吧？你要在忙着要偷着修行啊，就要秘密的去修。所以这个文艺禅师呢后来又向这个叫做慧宁禅师学习禅法啊，后来到地藏院去学习，后来又得到一个叫做慧探禅师的指点啊，成为一代真师。因为他是法眼真的一位祖师嘛。后来圆寂74岁啊，站在江宁叫无喜啊，有无相，后来叫大法眼禅师。他说这个他们的禅师的修行方法他是怎么修的，他说一切现成，就是这么一柱花头，一切都是现成的，就是佛法就在当下，一切现成的，没有必要的去得一个实一个，都是当下现成的，虚空啊大地这个都是现成的，佛法就要现成，无处不日，就是说从任何一个口上都可以进入到那里面去，进入到法上去，虚空啊大地啊色身相互错吧，这所有的体里面都可以一切现成。所以大家你看看，要真正的悟了法真是自在，因为真理我们现在这个，就是说你如果真理对法了解了，真理是一切现成，睁开眼睛全是真实的，打开耳朵全是真实的。因为我们有无明，有分别，有执着，所以现成的东西被你沾污，就是说你现在在污垢它，就是说虚空本来是现成的，但是呢你说哎，这是虚空了，这是长虚空，这是短虚空，这是高虚空，这是低虚空了，这个好虚空了，这是坏虚空了，你老是这样的加个念头给你们了，这个念头就是自见，知道吗？愿自见来糟蹋真实现成的法，知道吗？就是说只要你瞪了这个念头，你就像用大便在父身上糊，知道吗？虚空的本体就是佛，但是你说这是虚空自见了，长虚空短虚空在分别了，然后这是好虚空坏虚空，自己执着了，又无明又分别又执着，虚空本来是清净的，因为加了这些念头加这些嗜好全靠沾了，就是流食暴环境，用大便了往父身上哄，你说无力不无力之罪吧，所以我们都在造罪，对吧？所以真正悟到了以后，他的题就是圆满了，懂吗？懂不懂？所以我们修行就断掉你这个思，断掉你这个念，断掉你的分别心，断掉你的这个我执法执心。八，所以《金刚经》里面三相很重要，哪三相呢？就是破三相，破名、破相、破攀缘，把这个三个相破掉了，一切法界真实。破名没有名字，这个虚空名字错了，虚空不叫虚空，是名为虚空。相，你现在眼睛看到相肯定是错的。虚空绝对的相，它是叫性相，相之身它是解脱的，知道？你一看到相是眼睛的实相，错了，相的本领要意会，不可言谈啊！要离开相，离开名字，攀缘，离心在攀缘空，你有一个攀缘，错了，因为离攀缘的那个东西是妄想，因为离在那边不在这边，本来就在那边，没有必要的过去。你要过去也是错，所以那个体一切现成，所以到任何一个地方它是不动的，所以你走遍天下没走一步，天天吃饭没吃一口，你天天睡觉没睡一下，所以一切现成。所以这位祖师呢，他就悟到了一切现成以后就得大自在，大自在，因为本来就自在，他有什么自在？所以身体对他人来说都是一个假象，现成的，你假都不存在了，假就是万心，是吧？所以文艺禅师底下的法系呢有63人，很多啊，就因为这句话一切现成这句话开悟了，对吧？有63个人，是吧？他说比较最深的呢有44个人，他说对法的有36个人，所以法眼真一直传到朝鲜啊，长盛不衰，就说这个法，所以就是说这个法不易轻传呢，先要有一点，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修行前面要有一些什么，要有一些这个在密宗的讲叫做前面有家行，那为什么修家行呢？就怕你呢这个微浊虚微之浊， 就是说，就是说这边呢，说我已经完服务文件知道了，绝对题就是啊。但这边呢，还有一弯心造恶业，就是在这弯心呢，分别执着造恶业，就是贪嗔这个肉体会带来无限的欲望，无限的嗔恨和嫉妒，无限的愚痴，是吧？你执着于肉体执着，就执着于无明，执着于分别，就是愚痴了。这边呢还执着于愚痴，那边又了解了法性，就叫毒，跟这个良药掺在一起，它会把你毒死了，知道吗？所以呢，法不易传，要看你这，就是说先要训练你一段时间，不然的话人会把你毒死。所以在学法的时候，你看这个走师们要出家了，必须出三年，在庙里面在差里干活，干三年活，然后到禅堂里去坐禅，再坐三年，再跟你讲法，就是说最起码要六年的训练自己，然后再跟你讲最珍贵的法，不然的话你就唱毒药，把毒药跟良药放在一起的时候还变成毒，结果把你毒死了还不知道，是吧？所以这个就得要注意，要注意到，就是说不要拿毒跟良药掺在一起吃，这样的照样会把你毒死，知道吗？毒死就是还照样会下地狱的，因为这叫微作，微作虚微的修行，这样的会自骗骗人，那就麻烦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尊重法了，尊重法，就是说我们不要欺骗自己，一定要完全宣誓法。有恶业就应当忏悔，一定要学会忏悔啊！所有的修行都是忏悔心，紧紧记住，念阿弥陀佛，你拜佛，你上早晚，你全是忏悔心就对了。你把这个心紧紧记住，所有干活做事都是忏悔心，都是感恩心，都是忏悔心啊！就是说在庙里跟你干活，人家骂你说你讲你打你，都是培养你的忏悔心。你把忏悔心记在心里面，然后把生活中所有的事情当作忏悔，我告诉你，在理上在事上就会吻合，不然的话就比较危险。如果没有忏悔心功劳我满就麻烦了。所以悟到法以后，你在生活中因为肉身还在呀，你的习气还在呀，烦恼还在呀，你必须要具足忏悔心，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你看这个大师开悟啊，你开悟了，就是悟到不悟到的，他在中间了。你看我一场是有一天呢被大仙所走，然后经过一个地藏院歇脚，歇脚的时候烤火取暖，那个地藏院的那个方丈呢就问他，你到哪里去啊？他我在行脚拜了，就是行脚，就是在外面走路啊，行脚拜了，就是因为他在前面悟到一些法性嘛。他说你行脚到哪里去啊？他不知道啊。他说这个，后来那个方丈说，哎呀，不知这位亲戚。他就说你为什么要走漏啊？不知，无知嘛，就对于世间所有的相都是无知状态，我们要修无知，在法性上要明明白白的，但是你走路啊，吃饭吹，为什么吃饭呢？不知道。你要知道干嘛？吃饭嘛，都这是自然，这是身体反应嘛，就是身体要求吃饭，吃饭吃不好干嘛？没有事，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肉体跟吃饭跟我法性有什么关系呢？是吧？就是说这个我为什么要吃饭呢？不知道啊。我为什么走路不知道？为什么要干活了不知道啊？这些事情无关紧要，知道？不要把它当成知道，不要把它当成明明的，不知道啊，不知道这位亲戚，是吧？然后来又问，这句话很重要的，就是歇停了以后呢，我一禅师就辞别这个归团法师，归团法师呢就到门口问他，他说啊，你对佛法就比较很了解了，他说三界未兴，法界未实，现在你们说不是三界是未兴吗？三界都是新造出来的，是吧？一切法都是新造出来的吗？所以大家这为什么是这样说的？他我想问问你啊，他我这个听前的一块大石头是在心里面是在心外面了？这是我常常问你的话，知道吗？你说这反正是在心里面还是心外面？说所以后面这位文艺禅师也这样说，他说这个石头在心内啊，很关键。后来归那个归生产归归碳是吧，往这边一个是叫碳子吧，还是叫生呢？归生应该是生子吧。他说你这位行脚人呢，为什么把这块石头放在心里面呢？ 你把这个舌头放在心里面，你干嘛呢？那说这块舌头放在心里面重不重啊？累不累啊？
累。
那有没有问题？啊，放在心里面有没有问题？你说这个放在心里面，这个放在心里面累不累啊？他说这个一天老压着你，难过不难过啊？知道吗？其实啊，他打错了，知道吗？没有心里心外之说，你有心外心里之说，一定是邪说。其实就是心，知道吗？你要了解，这个房子不是在心里，也不在心外，它就是心。知道吗？你要有心里心外之说，那你就是邪见。但是就是心有没有问题呢？这个就是到言辞大断的这个境界了，知道吗？就这个时候，你要透过这个心里心外。你说当下心还有一个名词，就是心力这种概念是错的，啊，有心力的相貌还是错，有心力这个名字还是错，是吧？所以呢，达到这就不能开口了。房子不会讲话，你干嘛讲话呢？房子有没有相，你怎么知道？所以呢，房子是没有相的，也没有名词，那个地方才真实，就不能讲话了，知道吧？所以。这个呢要靠大家自己悟，如果你要悟了，明天写个机子给我。所以呢他发现了这个法师啊，一下子触动了他的心，因为一直认为这个世界就是心造的，发现了这个大师一问这话就说，石头放在心里，你为什么把这么大块的石头放在心里面放着呢？这句话让他自己无法回答，他决定留下来向他讨教。你看大师一发现了有了问题啊，他马上就触动他的心里，哎，这是个问题，我要向大师问个明白。他马上要去追个究竟，不像我们可能听了以后，哦，是什么不答我就走了，是吧？这个大师不是一样，他要停下来问个究竟。后来那个大师说啊，归生禅师说啊，他佛法不是这样的。最后呢，文一呢就向他，这个。说啊，唐我已经辞从礼节了，其实我现在没办法说了，没办法说了。所以那个归生禅师就说了，他说依佛法忍忍，一切都是现成，这就是法眼真。法眼真自心道场，知道吗？那个自心并不是我们眼睛对来横指的自心，单体即是，单体即是，知道吗？叫自心，自心就没有二。没有言辞，没有名相，没有攀缘，那个叫做执心，就当下的一念啊，完全跟法界成为一个体。所以我常常讲，就是说见闻觉知，这个世界实际上没有佛，没有菩萨，也没有尊山，就是一个见，就是一个闻，就是一个觉，就是一个知，知道吗？就出现出了一个见，这个世界就是个大见，大见立知，大见立见是无明了。见就是见，见后面还有一个我的见，就是无明了。知见离知，思长无明；知见无见，思即涅槃。知见这个见的本体没有一个另外的见，见而无见，见它不叫见，我们勉强的把它叫见，知道？这个呢，这个就叫做这个一切现成闻觉知，闻就是这个世界就是一个闻性，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觉性。这个世界就是一个知性，里面没有佛，没有菩萨，也没有尊山，知道吗？连这个心的名字都没有，心就是说他见闻觉知勉强代替了心。你要念阿弥陀佛，这个念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名号就是一个大阿弥陀佛的念念根。所以名号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这个能念是不存在的，有无能无所嘛，有能所就错嘛。所以南无阿弥陀佛，它是一个念根，叫念性。念性就呢，南无阿弥陀佛。你说你能念跟所念是错的，阿弥陀没有阿弥陀无法念，不念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或者南无大势至菩萨，或者地狱恶鬼畜生，你只要念哪个地方，哪个地方就是缘起。所以那个缘起没有地狱，你怎么念地狱呢？没有天堂，怎么念天堂呢？就是说没有菩萨怎么念菩萨，没有六道怎么念六道，没有阿弥陀佛怎么念阿弥陀佛呢？其实就是法的缘起，你好像有一个能念，其实没有能，是法的缘起，它是没有能所的，是绝对的。 所以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就是阿弥陀佛在念，是佛自身的念根在念，念而无念，无念而念，就是念的本体是无念的，而无念就是那个念，念跟无念是八的，不是两个，它是同时，它是一体的，应该这样说，这样啊，一切先人，一切先人，这个时候文一大师啊豁然大悟，一切现成这一句话啊，成为法眼真理，这些参禅信徒啊，作为是话头啊，他参禅一切现成。所以这个大师呢，因为这里的故事呢，就不需要说了，这主要是讲他这位大师呢，有一天呢，被这个江南的这个李后举啊，最后一个皇帝呢，召起这个文一禅师，就法眼真理这位大师到厅里面去，叫大师呢说诗，就是说我们法师啊，你过来啊，给我写首诗啊，然后就显耀自己嘛，是吧？后来这大师呢，就给他写了一首诗，写了一个什么样的诗呢？写了一首诗，那穿着他大概的意思是这个意思，穿着珍贵的毛衣，对着芬芳的画城呢，这种富贵的景象和气氛，和一般人大大的不同，但是呢，人生岁月无情，好景不长，这个头顶上，头发上今天开始渐渐的发白了。花儿呢，看来也不如这个去年的这个鲜艳了。马丹花的美丽，谁不说早晨的这个露珠，更加这个娇媚。但是呢，这个潮露啊，很快写作虚光，因为有那个花上有水，就显得芬芳嘛。然后太阳出来以后，把这个潮水呀，这个花上的水给晒干了。然后这个花呢，渐渐的就枯了，所以马丹花的香呢，也随着晚风我吹散掉了，虽然很清香，但是呢，晚风远去，花香也渐渐的飘零了，由此看来，何必等待花谢凋落呢？就是说我们呢，这个他这首诗表示说世间的无常。我们何必等到世间的无常才观察这个世间的实相？为什么不能提前的去观察呢？才能。所以呢，万法本空，就是说，在我们花还没有谢的时候，香还没有散之时，我就可以观察到它的后面是无常的，是不可得的。它本来万法本空的这个道理。但是那个李后主听到以后呢，也非常的赞叹感觉到悟到了一些。这个悟到了人生这个虚妄财富的这个假，或者说他现在闲位在皇帝的位置，但是呢，这些华丽的灯饰呢，很快就消失，所以呢，也非常非常这个叹这个感叹呢，就是人生的无常。但是呢，这个李后主呢，并没有去实行他这种关照没有实行关照，这就是说。因为这个南唐只是最后一个皇帝了，最后一个皇帝呢，就是说这个文一禅师在警告他的世间这个名利这个虚妄，因为他本来是请他写首诗来让他去耗药的，不过呢，这个文一禅师写的诗呢，反而告诉他这个世间是无常的，就是要叫我们去，我们肯定也会这样写，是吧？那些无常的，所以呢。但是这位后主呢，并没有，他知道了这个花的意思，也知道佛法的珍贵，但是呢，他并没有实行，到后来还不免呢，灭了亡了国，得亡国之后悔自己呀，在梦中呢，不知道人生的无常，不知觉醒，所以这时候就告诉我们一些事情呢，就是说对于世间的很多的人呢，写这些美丽的诗词啊，只不过是耗耗自己的心情而已，就是说你看到很多人写的诗很美呀，这花很美呀，什么很多东西诗呢，那都是表现出自己呀，好像好伟大，好幽默好风流，然后让自己在这个世间令人家去羡慕， 啊，这都是这些毫无意义，哪有像这位文艺大师写的诗呢？跟这个诗来比的话，就像粪土跟环境一样，就是啊，你说苏东坡啊，那个白居易写的那诗很美呀，我们都欣赏呐。那说跟我们出家人写的诗来比的话，那个就像环境跟粪土一样，不值得我们很羡慕，是吧？所以我们过去在东岭寺一个叫长青的一个法师，后来还俗了。但是他常常喜欢写诗啊，写诗，然后写了很多这些花花景景的这些美，很美。我们当时因为他也是一个高材生嘛，就是大学生嘛，后来因为他没考上大学，然后就跑去出家了，被我师父把他逗出家了。但是呢，他忘不了这个世间的东西啊，常常写诗，然后说写诗写了很多很多的诗，然后说写的诗呢，虽然文字很美，其实呢都是一种呢心情的一种超越，其实是假的，不是无常，都跟大便没什么区别。所以我们不要羡慕别人家那些诗词啊，你看什么什么唐诗啊、圣诗啊，那很多这些诗啊，有人拿过来讲说还在背，背了以后呢，背下来你干什么呢？都超越性情而已，就让自己在花里面找了一种美的感觉，那美呢安慰自己，让自己感觉到很舒服、很快乐，是吧？其实呢，都像粪土一样啊，毫无意义。只有呢，像我们禅师写的这首诗一样啊，要观察人间无常。所以我们在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我们要告诉别人或者自己要观察，在没有无常之前要观察到无常。这个佛法里面非常清晰明显地告诉我们，就是看到人死死就是我死死，看到人变死就是我变死。看到人家这个六道轮回，可能就是我的六道轮回。那说看到别人家所有的这哀败之相，可能就是你的哀败之相。随时准备完善，也就是我们在这个青春的时候就能看到很远的地方，证明你的心呢可以看到很多。这个要看远，不要看近，这样不要像愚人一样头发长见识短。我们看到一点，人家骂你一下，然后难过痛苦。就是要想到远的地方，想远一点，知道？就是说，人家还没骂你，就知道世间无常。哎，人家骂你没有关系啊，我早就观察是无常的。你今天对我好，明天肯定骂我，是吧？因为我早就观察到了，所以呢，随时准备打击。到那个时候打击的，对你来说的话，就像头发一样扫在你身上。所以修行修到比较好的人，所有的重报变成轻报，就是这个道理。本来要下地狱，通过你的静静观察修行，把你下地狱的苦变成是一个头发掉在你身上。那个头发为什么掉在你身上？就是你自己造的恶业要受地狱报应，受地狱报应。本来是一把刀在你身上，通过你的静静修行，把这种重报变成轻报，一定是重报可以转轻报的。但是在某一个人身上，可能就是恶业。比例来讲，头发打在蚂蚁身上，蚂蚁吓得拼命跑。那个蚂蚁掉在大象上，大象不知道啊，是吧？所以我们的心要像大象一样，不要老是像蚂蚁一样，稍微一点点靠一下，你就生不如死的感觉，好像你受了很多的委屈，就是还没修行，我受了好多的委屈，我都怕跟他讲话。为什么怕跟他讲话？就是在庙里住了久了，我不跟他讲话没意思，我跟他讲话。你受了很多的委屈，这样的。哎呀，我受了好多的委屈，我从头到尾，从第一天来一直到今天，他一直在受委屈，他不停地要向你付出。哎，我不问他没有事，我又问他，我害怕。为什么呢？我一说啊，他就很多的委屈向他说的，好像受了好大的委屈，知道吗？就是说，这个就听吧，就是说，因为没有法嘛，就是天天在受委屈，我们的心呢，老是在受委屈，就是没有法的原因。知道吗？其实千万不要有委屈。所以我们常常讲，就是说修行外面不管怎么累，你心永远是那么像虚空一样那么自在啊，修这个是吧。所以世间那些假象呢，世间那些假象我们早就看破了。也就是说我们修行人一定要关照到这一点啊，非常重要的。南无阿弥陀佛。